今天透过保罗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他说这个瓦器里面有宝贝，要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人是脆弱的，然而耶稣基督的福音却告诉我们，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在我们人，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给我们的一个保障。我们要去发现它，拥有它，然后呢，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积极，更有意义。然后我们仰望的不只是现在，我们甚至连将来的，我们都有盼望。保障、宝贝，保罗要特别透过这个经文，跟他当时的这一些基督徒教会的这一些弟兄姐妹讲。然而今天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对得到这一些保障，除了以及这个挖宝也都很有兴趣，对吧？你知道美国很流行，常常动不动的社区里面的小区就有人贴一个纸，画一个标志，就插在那个地上。Garage sale 车库里面的东西呢，摆在那里，通通都要卖的。有人就开玩笑说，如果是美国人要 garage sale，你不要去；如果亚洲人的可能会比较好的。尤其听说日本人的 garage sale 比较有得看啊，因为很多东西都很不错。有时候呢，你去看人家那个 garage sale，它其实是很多根本都是，怎么讲呢？很久收在仓库里面的，就会把它清掉了，说什么东西都有哈，都敢卖啊，这很奇怪。有些价钱还标得比一般的价钱贵哈。我刚来的时候对那个很有兴趣，车子开过去都停下来，我要去看一下。久而久之，再也不去了，没什么宝啊。可是有一个人，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年轻人，他有一次去参加那个 garage sale，然后就在邻居那附近，他只是需要那一天他只需要一个相框，大概呢跟我这个 iPad 这么大而已，一个相框，然后去看到一个，哇，他很高兴。4块钱，4块，他就给他买了。他告诉那个主人说："我只要框就好，我里面的土不要，你可以拿掉。"啊，那个人说："啊，随便了，反正这4块，你自己要拆自己拆。"他就把它当场就拿起来，然后呢，把整个东西呢就放没有看就放在他的那个袋子，然后就开车回去给他4块钱。回去的时候，他打开的时候看到里面，背面呢有。对折的一张纸，所以呢，因为他只要相框嘛，他什么都不要，所以他就把那个后面的那个锁都打开，玻璃翻开，就拿那一张纸，不起眼的纸，缓缓的把它打开以后，他想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后来就找人家来看，原来呢，后面对折的那一张很旧很黄的那一张呢，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这一个。手稿、手抄本，手抄本，全美国呢只有24张，那一个画呢4块钱的画，后面夹的就是其中一张。这个时候有趣了，他们呢拿到那个拍卖场上面去卖，总共卖了多少钱？你知道吗？拍出多少钱？100、200，好，卖了 Q 200万美金，最后的售价，哇！4块换200万美金，我今天的信息不是叫你们从此再回去参加这个 garage sale，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说，其实很多不起眼的地方，有美好的价值，有宝藏在里面。很多不起眼的地方，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应该至少花个时间去了解，然后呢，去发现它。发现之后，你就从此开始，你会有一个新的看见，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保罗特别在今天的信息也要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你可以找到那宝藏的位置跟方向，你怎么样去拥有它，去看到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圣经当中所说的，其实我们。很多视为这个宝贵的地方呢，很多。有的人觉得什么才是宝藏？有的人觉得啊，只要家人在一起就很好了，对吧？如果你们去医院，待会呢，你们的就假设说你们平常有朋友生病的时候，你们会去医院看他。你去那个医院开过刀、开刀房，甚至那些比较严重的， 这一些患者，你去拜访他，你问他他最想要什么，他最需要的就是健康而已，对吧？所以有一些人对他们来讲，健康是他们的宝贝，他们的宝藏。有一些人要的是财富，有一些人要的只是一个美好的婚姻，一个和谐的家庭。有的人需要的是平平安安就好了，有些人需要的是一个友谊，他希望他的跟他的好朋友友谊长存。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保罗给我们的书信，在过去2000年前的对每一个人所讲的，就是我们今天沿用圣经当中的第七节，我们的主题就是从这第七节来。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一点呢，勾勒出基督徒的人生观跟所有的一般的人最大的差异在哪里。我们觉得我们明白的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包括你的健康，你所拥有的财富，还有你的家庭关系，你的工作，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光在这一点的身上呢，就能够改变我们看待我们旁边所有的每一个人，以及看到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所以难怪保罗一开始呢，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第五节，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讲什么呢？第五节他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基督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说了，我们常常听人家讲传福音，传福音到底要传什么？也其实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说我们来教会来听听牧师正道，我们听福音到底在听什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救主，是神亲自要指出在我们的身上，我已经把这美好的宝藏赐给你们，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在我们内在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去发现，我们要去看见，我们要去用它。这个是一个光，是黑暗世代的光。所以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福音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光。就像我们在经文当中所看到的，保罗一再在他在新约里面，新约27卷书里面呢，保罗大概这个使徒写了大概将近一半的书信都是由他出来的。他常常讲到我们的福音，我的福音，甚至呢在罗马书里面他还有讲第一章，他还讲到什么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相信的人，福音的大能是什么？什么是大能？待会我们会提到。重点是保罗强调的福音，我的福音，我们的福音，他就是要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以信心来领受这一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这个福音的观念会改变了我们所有的人生，不管是我们的现在跟将来。保罗把这一个宝藏指出来告诉我们，他说这一切都是神，这个光要在我们每一个身上彰显神的荣耀。这个某一方面也在讲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提到的，他说什么？他说从来没有人认识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他彰显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认识神，看见神，甚至摸见神，但是在这当中呢，神就是透过独生子耶稣，把他耶稣在世的这3年多，跟旁边的人，跟这一些不管是瞎眼瘸腿的，跟他的门徒，以及所有在围绕他身边的人所讲所做的每一句话，他就是生命，他就是那个真理。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 当耶稣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像那个树结出来的果子是不一样的。当这一棵树如果种在好土里面，有肥沃的土地，有充足的雨水，有足够的阳光，我们说结实累累，你们吃的果子一样的水果，尤其我们喜欢吃那个应该叫做什么果，哎，那个 kiwi 叫什么？奇异果。你知道奇异果有从智利来的，对吧？还有从新西兰来的，还有美国当地的。哪一种最硬最难吃？千万不要买。你如果去看智利的，我不是说智利的不好吃，因为不晓得为什么你拿到它的都是很硬，放再久还是不会软，不晓得运输的过程还是怎样。可是新西兰的有两种，一种是黄的，一种是绿的，哦，那个奇甜无比，非常的好。我相信是土地，是栽种的这一个，它这个根源，这个种不一样，对吧？要不然都是一样，都是奇异果。为什么有的好吃，有的不好吃？有的甚至看起来，哇，好漂亮，多放两天就烂掉了。结的果子不一样。今天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我们所传的是耶稣基督，那而且呢，他是从哪里来？就是从那吩咐光从黑暗照出来的神，神把他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使我们一切相信的人拥有了基督的生命以后呢，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结出又甜又美的果实，因为你的内在生命已经改变了。怎么改变？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我们每个礼拜坐在这里，就是我常常有一个图画，就像从这个讲台里面，从这个经文神的道里面，一直像喂小孩这样子，把每一句上帝的话透过讲台喂出去，分享出去，就像活水一样，就像溪水一样，溪水活水如果经过干旱的地方，那两侧都要成为绿洲。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一个在中东地区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明明是沙漠，可是你看特别有一个城镇，就是特别多的这一个绿地绿洲嘛，就是有好的城市，吃的喝的都有，还有很多的水果就特别都长在那一个溪流的两岸。为什么？因为那个溪流成为供应生命的来源。你的生命可以是在沙漠当中永远吸不到水，跟水隔得远远的，永远的干旱。你也有可能愿意让这个活水经过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你就发现你不晓得为什么，你就是觉得你会熬得过去，而且后面会更好。现在的不好是短暂的，你知道我的神，我的上帝从来不会让我失望。这是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跟基督徒的信心是需要经过试炼的。你在好的时候顺利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主；你在困难的时候熬很久都还没有看到那个亮光的时候，请问你，耶稣基督还是不是你的主？你相信他可以化咒诅为祝福吗？你相信他爱你，他知道什么时间什么时候会把你这一段完完全全的更新改变过来？你相信他所对我们承诺的，透过圣经里面讲的，他说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他说你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我永远不会放弃你。什么意思？永远不会放弃我们。就像父母亲会让一个小孩子挨饿一直饿到底吗？或是说一个看到孩子困难在那里挣扎的时候，你还说哎，不行，这个是我的退休金，你不要动我的钱，你要自己去想办法。还有你看到孩子有需要的时候需要照顾，或是他真的生活遇到情感上的挫折，甚至他在事业发展当中遇到了阻碍， 你会说那是你的事，请你自己 take care， 你自己照顾，会吗？不会。如果连父母的心都是这样，我相信我们的救主基督，他是爱我们主，他既然是救我们的主，那你可以把你所有生命当中一切的景况跟一切的现况跟难题完完全全的交给他。这就是福音的主，基督的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主，就是保罗所说的在瓦器里面的宝贝。可能我们众人很多人平常都忽略了，我们也不管，想说礼拜天听听银牧师讲道，然后听听音乐，然后我们祷告祷告，唱唱诗歌，就成为我们一个礼拜的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不够的。神不是告诉我们让我们多了一个礼拜天的聚会来，他是要我们不仅来到上帝的面前，让他的爱能够充满我们，更重要的是他要把生命的粮，就是耶稣基督的话，就像撒种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里面。你们说这样好不好？我们需要有那种永恒的东西，实实在在的东西。耶稣说这力量的来源，这莫大的能力，在第七节里面他说，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什么叫做莫大的能力？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你可以靠着这个福音的信息，真的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是积极的，是充满盼望的，是可以像保罗后面所说的，不管你是在顺境是逆境，他后面所讲的，好像一个完全不可能被完完全全的打败的一个在赛场上的选手一样，他可能会挫折，但是他不会退场，就此离开。他有坚定的生命力，所以福音的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神的恩典当中，保罗指出来已经照亮在我们每一个心里面了。我们往外看的同时，不要忘记了，这宝藏、宝贝就在我们身上，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福音的能力是什么？在第八节跟第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非常有意义，非常充满盼望跟力量的经文。第八节跟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四面受敌，却不困；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好，到这里，哇，你看这是什么生命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说好，我也要像保罗一样，我要学习像他一样，打不倒，从来没有因为任何的挫折困难让我放弃我的目标，我要继续往前走。你如果每天都这样讲，就这样念，那可能呢，有时候你自己也会觉得很累。然而有一点是最重要的，也是神所告诉我们的。保罗不仅指出这宝藏在我们这样的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宝藏就是耶稣基督救主的生命，今天赐给我们，我们要拥有他以外呢，我们最重要要做什么？保罗说明白呢，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上帝把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是要我们有一个成功，有一个得胜的生命，一个在世的每一天的日子，我们能够面对所有的挑战，所有的每一种挑战。你看看保罗，保罗在讲这一句话是有他的道理的。为什么？因为他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呢，在这个在这一卷书的后面的第十二章，他常常说跟上帝祷告啊，我有这个需要，那个需要，你看我做的这一些福音的工作啊，我这个有身体上的疾病的需要，主啊，把我这个疾病阻扰把它除去。我们的神向他说什么？他说呢，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有没有道理？今天我如果说我们的救主耶稣有多厉害、有多行、有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你都把这一些话都把它收着放在一边，你没有让他有机会介入你的生命、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一些纠纷当中，甚至你明天就有一些事情其实你不想去面对，可是呢又过不去，那怎么办？如果你愿意在这个时刻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把这样的情况呢拨云见日啊，我不晓得怎么样面对我的亲子问题、我的婚姻的问题，主啊，我不晓得面对我那个我最不喜欢的这一个同事，哇，这个公司到底还要待下去吗？我相信当这样的一个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因为神已经把这样的力量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这宝贝就在你身上，就在你这瓦器身上，你要去发掘它。当你让他有那个空间、那个能力、有那个机会去在你的生命上做一些调整、做一些开路先锋的工作的时候，你就知道保罗为什么说神的人能相信说神的能力呢是在他的软弱的时候呢更加显得完全，就是在你没有办法的时候有人帮你做了、做成了，当你达不到的时候、摸不到的时候，有人推你一把、扶你一把，你拿到了，你才会知道说他是你的朋友，他是帮助你的，他是有能力的，对吧？同时今天我们的神也一样的再一次告诉我们什么？福音是一个大能、一个大能力，不是一卷书，也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说教的哲学。福音本身是一个 power， 一个能力。什么样的能力？就是第八节他告诉我们，不管你是四面受敌，你不会因为这一些人对你好不好，甚至想要危害你，就觉得你完蛋了，你就觉得你在那边抱怨，你不会因为周围的环境对你不利，你就觉得为什么你最好像是你最苦，只有你最困难，你为什么会落到这个田地？甚至呢，他说，在一个人完完全全看起来好像没有希望的时候呢，神却会给我们盼望，叫我们不致失望。怎么来？就是内在生命中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这个宝藏像活水源源不绝的涌流出来。所以保罗才会常常说他最喜欢夸他的软弱，而这很奇怪哦，跟我们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说什么？中国人说家丑不可外扬，对吧？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的短处、我们的缺点，通常你看不管是微信上面的，不管是我们在讲话人际关系的，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讲他的好，他有多好，他有多幸福多行，他哪边有能力，哪边能做得很好，对吧？不管是真的还假的，至少见面的时候大家都这样讲。可是最大的基督徒的这一个典范就是这一位使徒保罗，他却讲了这一句话，他说，我最喜欢夸我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因为他知道他是有限的，不管他的肉体、他的身体、他的能力，他总有他的限制，可是他会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相信这位救主，跟他倾心吐意，求得神的帮助，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内在的宝贝，他发现了，他告诉他，他拥有他，他应用他，与他同行。常常因为这样子，一个信靠，一个信心，神就介入他的生命，为他开道路，辟江河，为他开前面的道路。弟兄姐妹，你可以选择你的一生，没关系，反正我就靠我自己一直走下去。你也可以选择，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学习像保罗一样，我常常把我的难处，我跟我的神、我的救主来讲，我向他来倾心吐意，看他如何的能够按着他丰盛的恩典慈爱为我带我走进那平坦之路。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需要了。我们要去寻找，寻找保罗告诉我们、向我们指出来的宝藏在哪里。你知道全地球三分之一、大概30%的这个土地面积，所有的人类在上面，所有的物质资源在上面，我们看得到的。海占了另外的2/3，将近70%。你知道有多少比例的宝藏是在海底下？然而有多少到目前为止，真正的这一些海底的宝藏，到今天21世纪的今天，今天是2月4号，到目前为止最新的资料统计，只有5%海底的宝藏被发现、被挖掘、被掉到这个拿到这个陆地上来，只有5%，5%。前一阵子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有一艘那个探测船专门在挖宝藏的，他们要去挖二次大战，有一艘船呢，里面带了那个现场那个视频有给我们看呢、大概啊这么大的一个黄金的金条，每一条大概这么大，跟大概3个面包，那个大概师母常常在做的那个面包的3倍。黄金条跟银条，纯银的银条，就埋在那个海沟里面，在那个印度洋南端，那一艘探测船用最新的科技要去找。当然很多的人都在找，其实你不要看这个海面上充满了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宝藏，而且呢都是价值连城的。这一艘船呢，他们用最新的科技把那个一个浮标放下去，然后伸到地底下非常深的海沟呢，那个有镜头去拍，他们决定有拍到什么在上面看得到的时候才会去，因为他们说光那个船在附近每天的作业就要花$10万了，包括那些仪器啊，那些科学家，就是所以他们每天都在跟时间竞赛。最让他们兴奋的是，最近呢，他们拍到了在下面呢，果然跟他们要找的那一艘船是真的是有的，而且呢，他们看到的是那个纯银的银条，在几个照片当中有发现，还有金子。可是呢，拍的时候呢，黄金呢不是金黄色的，是黑褐色的，是深灰色的，所以他们不确定。不确定之后呢，他又派了一个机器手背下去呢，然后固定那一个其中的一块金块呢，然后用那个电钻呢钻下去，钻起来，全部是黄澄澄的亮的纯金，船上都一阵欢呼。后来他们才决定把那个海沟下面把那个整个呢都吊上来，他们换了几亿美金，就光那一个探测船找到了。所以你要知道，宝藏除了要有那一个心去找以外，你要能够坚持，然后有对的方式，然后透过这些专家的搜索，然后去最后你才有机会拥有它。这也是我们要讲到的，就是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人就像瓦器一样，我们是脆弱的，我们是有限的。然而这一些我们的神都知道，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所有一切基督徒，我们传的福音是传这大有能力的耶稣，耶稣的生命我们要去拥有它，我们要用信心来领受它。其实真正的讲起来，因为这样的一个能力是从神而来，我们如果说哇，那谁有这样的能力能够面对又是四面又是仇敌的，然后又被常常里面呢会有失望的，甚至还会对遭受迫害的，这个完完全全所投射的就是在耶稣的生命上面。耶稣不仅当时在传教的3年多侍奉里面， 连他的门徒有时候都不相信他。你知道那个彼得三次不认他。当这个耶稣遭难的时候，被抓的时候，人家说：“哎，你彼得，你不是跟这个耶稣一伙的吗？我常常看你跟着他。”他连连讲了三次，他说他是谁，我都不认识。最后第三次，他还发了毒誓，他说：“打死我就是告诉你，我从来都不认识他。”那个时候，圣经描述说，远远的耶稣刚好在那个三合院的中庭转过来，他们眼神刚好相对。弟兄姐妹，你如果是耶稣，当你如果自由，你出来的时候，你会对这个人怎样？他，你每天24小时几乎都跟他，他居然说他不认识你，这还不打紧。耶稣所出来的，他所讲的每一件事，他所传讲的都是饶恕，都是与人和好，都是再给每一个人机会的这个福音，他是永远给每一个人机会的耶稣。甚至他可以明白每一个人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是最吸引我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你现在坐在这里，你的心思意念都呈现在上帝的面前，他完完全全的知道。我觉得这个是人的一生呢，找到最最美好的一个盼望，就是说有一个上帝，爱我的神，他不仅明白我的境况，他说他要与我同在，他不断的告诉我，邀请我，叫我来相信他，他要让我能够所遇见、所享有的，超过我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见的。就是他要把最美好的永生赐给我们。所以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福音的盼望。福音的盼望在这里所讲的第十节，今天的经文第十节说什么？他说我们身上要常常带着基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什么叫做耶稣的死跟耶稣的生？耶稣的死是为我们的过去、我们的过犯而死，是为我们每一个人，告诉我们，我们人活着不是只有为自己，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在乎我们周边的人的生活，他们的需要。耶稣就是因为这样的需要、这样的看见，他把自己赐给我们，让我们的过去都成为过去，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成为圣洁的人。就是因为这样，他要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一点保罗做到了，这一点也是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不要小看这几个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讲一句坦白的，你的过去都忘记了吗？不管好的坏的，有忘记吗？不要说过去啊，就上个礼拜发生的事就好了。好的你可能很快就也高兴一下，可能很快就忘记了。我跟你讲，特别是坏的最容易记住，对吧？我敢在这里跟你讲，你搞不好连小时候呢被哪一个老师打过，或是哪一个跟哪一个邻居的小孩子，你或是你的你以前念书的同学，哪一个对你最坏、最对不起你，我相信你到现在都还认得他的面孔。人家说就是化成灰我都记得，对吧？不要这样子。耶稣说，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每一个人都是新造的人。我最喜欢这一句话，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其实过去有一些事情做得不是很聪明，你知道吗？或是我觉得我的决定不太对的，我干嘛那么笨呢？怎么会做那个决定呢？不管怎样，那个都是过去，过去就是让它过去的，那个跟你现在不会有什么关系的，你只会在那里懊悔、可惜，哎呀，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说实在的，回过头了，我们今天都几岁了，你在回忆那些于事无补，最重要的就是今天，对吧？今天决定你的明天，明天决定你的将来。这一个所有的力量，今天保罗透过这篇信息告诉我们在哪里，宝贝就在你的身上，就在你这个易碎的瓦器上面，它是一个力量，是你的盼望， 人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盼望。你可以不吃三天，你可以少买一些东西，你可以少做什么，但是人如果心里面没有对明天将来的盼望跟期待，连一点点计划都没有，一点点期待，一点点可以达成的这种希望都没有的话，我跟你讲，你光看到这个人，从他的表情，你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其实已经死了。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听过这种？人没有盼望，就像死人一般。所以盼望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说那种 momentum， 那种活着的动力。你知道，最后我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前一阵子我看了一部电影，那个电影是一个银行家，在银行上班的，很不错的。他是算是三十几岁，将近四十岁也年轻。他在一次的这个party 里面呢，大概喝太多了也忘记了，结果回去发现他的太太死了，而且是跟一个怎么讲，另外一个男的。然后呢，他那一天呢刚好不知道为什么车上也有枪，所以呢后来呢他就被判呢就是谋杀，然后终身监禁，关到监狱里面去了。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在那个监狱里面呢，他都遇到一个人，那个人呢可以对他很多帮助。后来因为这个监狱里面这个典狱长，这个最高的领导，他都做了一些黑账，一些假账。那因为这个主角呢，他对这个税务啊，就像会计师一样，他对税务啊，对其他的投资理财、税务怎么避税节税，他都很厉害。后来那一些呢官员呢，都来找他。每当报税的时候呢，哇，那些平常很凶的都乖乖的拿家里的税单呢排队坐在那里等他。后来也是因为这样子呢，有一次他本来可以假释出来的，那个典狱长呢，就是那个监狱的最高领导呢，他有私心，他想说这个人这么好用，如果让他就这样假释出去，我哪里去找人继续帮我做假账，让我把这些钱都可以继续汇到这个国外去，然后账户里面薄薄的都是钱，所以就把他不仅把他关起来，还给他关紧闭，关了那个黑黑的洞里面，关了两个月，然后来给他一堆理由，让他不能假释，把这个骗子呢缩短一点。后来他就结合里面的人，慢慢的在那个墙壁上呢挖洞，然后外面的贴一张呢很漂亮的女明星的海报，他每天就是这样抠抠抠抠一点点放在他的口袋。出去里面都把它，外面走路的时候把它抖出来，在一个夜黑风高的那一天，他逃出去了，他逃出去了。然后呢，他给他的那个狱中的好友呢留了一封信，大家都在找的时候，留了一封信，他告诉他，你如果有机会出去的时候，你要去哪里？我上次跟你讲，我度假的什么地方，在这个美国墨西哥边界，然后他度假的地方叫什么？那里有一棵什么，有一棵树，很大的树，左边有一排的砖头，其中会有一个黑色的砖头，里面有一个便当盒，装便当的，你把它打开，你就会找到我。因为那一封信，那一个人，那一个他的狱友本来想要上吊了，因为很多人关了太久了，不是上吊就是后来放出去监狱没多久，因为没有办法融入社会，就在外面的旅馆也死了。这种例子很多，在美国有很多。那一个狱友就是因为那一封信，他本来要去上吊的，就打消那个念头。他想到有一天他如果去海边，还要找到他那个好朋友，他们会有一个新的生活。后来呢，结束的时候就是真的那一个人真的呢去找，然后找到了那个黑色的一个便当盒，打开里面有300块美金，让他坐车去找他那个朋友。那一封信成为那一个他的狱友能够带着盼望呢，没有走上一般的人走去的那种所谓自杀的路，去期待有一天他会在海边 跟他的那一位好友一起过着美好的生活。弟兄姐妹，第十六节就是你们今天给你们参考的经文，我们基督徒福音的盼望在哪里？我们有这样美好的这一个宝贝在我们的身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有靠着信心能够活出盼望的心的一个生活。这里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会老，没有错，我们的日子会一天一天的过去，我们的情况会改变，但是最重要的我们盼望就是在十七节跟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这所有的一切自战自清的苦楚，你这样子一辈子的辛苦，一辈子这样子的争，到后面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就是这永恒的荣耀。再来第十八节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盼望就是知道神为我们预备指出了一个新的永远的方向。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不仅都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有这宝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基督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只是短暂的停留，我们所见的是短暂的，我们所顾念的是那不见的，因为知道这一切呢都会过去。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今天听到这个信息，我们知道一件事，不管你的背景、你的身份、你目前的境况，神赐给我们都是一样的，他都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发现他，拥有他，这是神给我们的保障，不用再去找了，已经找到了，而且就放在我们里面，拥有他，拥抱他，与他一起同行，看神如何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天，当你决定相信他的那一刻，重新再造那美好充满盼望的人生，让你可以面对的，不管是遭难的，是逼迫的，是心里面的难处的，永远打不倒，我们也不至因为这样失望，因为基督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保障，今天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